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
你
有
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
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希望之声福音电台的支持和鼓励。那么最近呢，也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尤其是有一些在婚姻里面有困境的姐妹们呢写信给我，我甚至也打过电话给这位姐妹，那么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我觉得很高兴的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叫他的名字，然后我说我是佳丽，他说我知道这个声音，
认得出声，
他认得出声音。这个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对话哈，就让我觉得那个劲头十足。我觉得太好了，我的听众朋友跟我是那么亲的，所以呢，那个我很熟悉，所以朋友们继续的写信来鼓励我们，因为您的来信呢，对我们做节目的人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刚刚你已经听到声音了，小燕姐妹也在我们当中，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真的是你也是很受鼓励，是不是？刚刚我说的这个例子啊。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不光是在这个婚姻有困境有难处的时候写信给我们，平常如果有一些好的经验好的见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平台，对不
对？
对，
大家都有一些交流，
是
让其他人呢也得到借鉴。
是在这个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有人陪着你一起走，那这个观念让人呢有很大的支持，对不对？在生活里面遇到困境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在陪你，有人愿意听你讲，有人愿意分享你的喜怒哀乐，这个支持是非常大的，对吧？那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爸爸这样告诉自己的儿子。那上次呢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在网上的一个挺热门的一个帖子，对吧？很多人在转。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觉得无论他是爸爸说的或者是妈妈说的，里边的这些细节呢，其实都是让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得着一个好的提醒，是吧？那么这里边呢也有一条特别有意思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爸爸写的话呢，这个爸爸太了不起了，因为他对女性实在是很了解，
很体贴。
他说现代女性大多数是工作女性，在外工作一天，特别是在每月那几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女性比我们还疲劳，一定要做到共同承担家务，家务活烦而不重，每天周而复始，干烦了是一种心理疲劳。我们通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办法在家中同样适用，干家务活和吃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争着不足让着有余。哇，这个老爹真本事我好像没有听过这句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有这样的
说法是吧？
有这样的做法。
哦，
很多时候这个团队里面呢，要参，就是要比较均衡吧，
嗯、
要比较平衡。
嗯，
他会不会是说全男士或者是全女性、
哦、
这样子的话呢，会有一些盲点。
对，这样搭配着的话呢，大家注重的这个地方不一样，那么工作起来效率可能会更快一些了、
嗯、
是不是？
嗯，
那好，咱这个家务活先压下来啊，先说这个，说到现代女性的工作的这个繁忙了、疲累了，还有在有几天就是生理的这些日子里面呢，
嗯嗯，
有的时候有些人是生理前，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是其中这个性情啦，还有情绪啦，还有这个身体的疲劳感呢，会不一样。其实我想，这个跟内分泌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还有跟身体的这个营养状况是有关的。
嗯，
你营养均衡的时候呢，这些状态会少一些。
对，
营养不均衡，尤其是工作压力、这思想负担重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就更严重。
是，然后呢，我就是特别欣赏这个老爹他说的，他说一定要做到共同承担家务，家务活是繁而不重的，但是呢，周而复始就让人干烦了。
嗯，
是不是？
琐碎的事情啊，没完没了。
其实我现在觉得，在现代的婚姻里面呢，很多男士都蛮多的参与这个家庭里面的啊。家务活，
对，
是吧？
我认识一对夫妇，六十来岁了吧，他们从结婚的时候就约法三章，因为这个太太呀，这个嘴巴吃东西，她会比较的，哎，懂得什么东西好吃，那么这个先生呢，手脚勤快，所以他们就约法三章，太太专门负责做饭，先生专门做家务。
对，
因为这个家务如果让他这个太太做啊，哎呦，那会积攒了一屋子的东西。
哦，
因为他什么东西都爱留着，然后呢，也不是太有条理，你就看他的办公室吧，就知道，哎呦，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是东西，但是这个先生的办公桌永远是非常干净的。
对，这样的配合，
性格不一样，所以他们家呢，就是先生做家务，这个做这个清洁部分，那个太太呢专门做这个跟吃饭有关的部分，
料理这部分，
对
不对？我就觉得现在很多男士呢，其实都蛮愿意参加这个家里面的家务活了，但是有一样事情呢，我们也要彼此体谅的，就是说他愿意参加是一回事，他会不会做得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妻子很多怨言，就是说你都不帮忙，你都不帮忙，可是人家帮忙的时候呢，又会嫌人家，又会觉得
做不好，
对不对？嫌人家做不好。那我想呢，其实是在这些事情上应该有一个体谅。如果他是一个真的不是那么善于做家务事的人，他已经尽力了，他已经尽力了，那就鼓掌加油，你就其他的就尽量不要说了。那最好的呢，就是说还给他机会，让他练习一下，可能其实也会有进步的。那还有一个，刚刚你说的是一个例子，我又觉得有另外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现在都是四十几岁了。那这个先生呢，在小时候呢，初中一直到读书到长大，很多时候在家里面都要做饭的。真的是他做了很多年的饭，是因为他妈妈长期生病。他就把所有的家务活全都
善于自理
担起来了。可是到他结婚之后呢，他不大愿意再干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干烦了，
终于有人可以分担了。
对，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也觉得做妻子的呢也应该体谅一下，对不对？如果他的前半生里边都那么辛苦的一个小孩子了，那个时候只有十来岁的小孩子，一家的
虽然是干习惯了，轻车熟路，但是呢心态上疲劳。
对，所以在这些个家务事的这些个争论上面呢，我觉得每一家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是不是真的是要沟通还有体谅。
你就看那些大厨师，很多回家不做饭。
是的，你知道吗？我曾经真的问过一个很高明的厨师，他的那个店子里面都是常常都是生意很好的，而且呢都是非常高级的。他就跟我说，我回家不做饭。 那我说你妻子做的没有你那么好吃，你会不会嫌她？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不会，绝对不会。她说你知道吗，做一顿饭是辛苦的，我不会轻易的嫌她给我做的不够我做的好。哇，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很懂得体谅，
对不对？他很懂得体谅，因为他自己是那个有名的大厨师的那种啊，
档次水平、
嗯。那我当时我就担心，那你老婆做的东西当然没有是家常饭呢，对不对？
嗯、
没有你这个档次了。
嗯、
那他说不会，我从来不会嫌他，原因就是做一顿饭不容易，挺辛苦的。哇，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做太太的也很有鼓励啊。哇，我先生这么有名的厨师，
嗯，
啊，都欣赏我做的饭呢、啊。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真的是每一家呢都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
相处之道
是不是
各有千秋。
对，那我们就是在看到呢，这个老爹也说的，他说，干家务和吃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争着就不足，让着就有余，那就说到这两个人的主动性、
嗯、
是不是、
嗯嗯、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愿意争着去做的话呢，就很快就干完了、
嗯、
但是呢俩人都不愿意干的话呢，那真的是永远堆在那儿了、
嗯、
对不对，
成了一个压力了，变成。
而且我觉得在家庭生活中你不可能说50%、50%这样算的、
嗯、
这种道理是没有的，
没办法计较，
是不是、
嗯、
那我自己就说到我们家呢，我是一个真的像这个这里说的啊，家务活总是周而复始一样的，是不是
干烦了
真的是。你看我自己常常就说，我说怎么要用这么多时间要刷碗呢，要洗碟子呢，要擦这个地方呢，厨房里面哈，做完饭之后这里擦那里擦、
嗯、
我说为什么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说在我心里面呢其实有这个有抵触的地方，
嗯，
可是呢用意志战胜它吧，因为不干不行
所以会有压力、嗯、
会有压力的，对不对、
嗯、
那还好，
因为你并不是那种很享受做家务这个过程的人、
嗯、
那有的人他就是手脚很麻利、
嗯、
他很乐于做这些很小巧啊、
嗯、
很精致啊很细致的这些活，他爱干这个。
我就问过一个人，一个太太，她是很喜欢刷碗的，我就问她，我说天天刷日日刷，这个月月都刷，刷一辈子碗了，女人就站着刷一辈子碗。然后她说你知道吗，我很喜欢。我说为什么，她说我不把焦点放在那个脏啊油啊那些个方面、
嗯、
她说我喜欢水。她说你看我洗完碗之后，这个水把这个碗碟冲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感觉。她说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我享受的一个过程、
嗯、
我说为他鼓掌了、
嗯、
我也要学习了。
嗯，对，焦点不一样、
嗯、
那有的人呢就是嫌别人洗得不够干净，
嗯
那么总觉得自己洗得才干净、
嗯、
才放心、
嗯、
他非得要自己做
对，这也是如果两个人都非得要自己做的话，就是争着不足了、啊、家务活都不够干
了就所以就不是太大的负担了，
对、
嗯、因为你喜欢干这件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轻松、嗯、
是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老爹提的这一段的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来说呢，也会常常记着这段话的，是不是、
嗯、对，其实就是真的是当你喜欢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嗯、
所以呢要试图去发掘你在做家务当中的乐趣。
是的、
嗯、
然后呢下边呢我们看另外一条呢，这个爸爸这样告诉自己的儿子，他说自己的老婆自己疼，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比你还疼你的老婆，那你就离麻烦不远了对不对，他说他既然愿意跟你结婚叫你一声老公，你就要肩负起男人的责任，要像一棵大树让你的女人小鸟般的依偎。哇收音机旁边的姐妹们听到这一段都会笑出来了，是不是、
嗯、
真的再强的女人她也希望有一棵大树可以依偎，
可以靠靠、嗯、
是不是。那么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男人疼老婆呢，有的人是疼在嘴上，有的人是疼在心里，是不是？疼在心里的时候呢、
嗯、
对方不容易察觉得到。
嗯，
是吧？那么怎么样？
需要这个很细心的观察呀、啊，去体会呀、啊，才能总结出来。嗯，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提醒，你从心态上，其实先要调整自己，
嗯
啊、要成为一个可依靠的人，
嗯
嗯。那么，如果你成为你妻子可依靠的人，成为你这个家庭里的儿女们可依靠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这个自信心啊，你做事的方式啊，说话的方法呢，哎，都会自然而然的有所不同。
是，其实我自己来看呢，哈，有人说，家里你有一点女权主义的思想，或者是怎么样，我来看呢，这棵大树啊，不光是因为这个男人。男人他可以成为一棵大树，可是这棵大树呢，他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土壤，
嗯，
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他才能够茁壮、
嗯。
而这个好的土壤、好的环境呢，就是一个女人。
嗯，这女人要去培植。
是，是的。所以我们就说，不是说啊、光是啊、女人靠男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男人呢也很需要找一个。港湾他要去停泊，他要去靠的，
对，
对不对？
因为就好像这个圣经一开始说的、
嗯、
是个男人呢，他这个帮助者，
对，
女
人
是
男人的帮助者、
嗯、
对，
对，
这个所以我就是觉得不是因为女权主义的思想，而是说任何人呢、啊、他都有他的这个软弱的地方，他都有他的脆弱的部分，那么女人更敏感，很多时候呢，女人呢让男人依靠的时候呢，男人都不发觉的，他就是好像是一种习惯了，家里面有一个很稳当很稳当的一个妻子，然后呢他才能够做一棵可以让一家人依靠的大树，
嗯，
对吧？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听听这个老爸爸啊，跟儿子传授他自己的这个看法和经验了。
嗯，
他说呢，你要懂得谦和顺从。女生呢，大多数都是多情的、敏感的，所以会无理取闹，只是想知道你要多么的爱她。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懂得顺从、谦让、容忍，不要和她吵架，不然她真的会好伤心。
哦、原来这无理取闹是装出来的
对呀、啊、你很有意思哈，这个就是说到他说要自己的儿子呢要谦和要顺从，然后呢就能够容忍，也不要真的跟自己的妻子呢就是生气，
他就是说谦让
谦让、啊、
他耍点小性子让一让他吧，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的话呢就不要去争了，
嗯，
没有这个必要，嗯，
对，所以他这里说的这个女孩子都是敏感呐、啊、其实常常都是多情的，想证实自己的丈夫是多么爱自己、
嗯、
对不对？
嗯，
真的是有这样的状况哦。
对，
有
些人的表现，
嗯，
他不懂得正面的表达，
嗯、
他就用这种，耍点性子啊，
曲线表达、
来表达、
嗯。
有时候说话，本来明明心里边，比如说收了礼物挺高兴的，但是嘴巴里边偏得要说个反话。哎呀，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么稀罕啊？什么什么的，
嗯、
就，哎。其实呢并不是说他不喜欢，他可能这个表达方式呢不太合适，
嗯，
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必要去计较啊，嗯，
对，然后这里边后边他讲一句，他说不要和他吵架，不然他真的会好伤心，这就让我想起啊我公公、
嗯、
我刚刚跟我丈夫结婚的时候，我公公一次讲话哈、啊、让我真的很感动，那时候其实我还不会听他说什么话的，他的内容我不明白的，那因为说不同国家的语言嘛，
嗯，
还是我丈夫有一次告诉我的，他说呢他爸爸就跟他说说不要吵架啊，不要跟妻子吵架、啊、他一个人这么老远的嫁过来 身边都没有他家里面的人，你要跟他吵架的话呢，哈，他真的会好伤心呢。那当时我就觉得，
对啊，没有支持他的周围的，
对，我就觉得我公公可以这样子敏感的，哈，他很敏感的体谅到我为了结婚就离开家，
嗯，
自己的家园哈，跑到那里去，然后他就说不能吵架，你吵架他会格外的伤心，他会格外的痛苦的，
嗯，
所以我就想到，真的有的时候，嗯，老人家的这些个视角哈，
嗯，
看得很准，
嗯，
他们的一些个心里面的一些个经验哈，他要传授给下一代。
嗯，
可能因为他们自己曾经有过各样的经验、各样的经历，
嗯，
所以他会知道啊，如果这些经验能够帮助年轻人避免这些个伤害，那就是很好的了。
嗯，作为这个晚辈来说呢，老人的这个提点，其实能记得多少？往往有时候心态上会觉得，哎呀，你又啰嗦了，然后就不往心里去。
嗯，
明明很好的这个提醒呢，没当一回事儿，
嗯，
这个就很可惜。
是，所以我们这里说到嘛，谦和顺从，
嗯，
有的时候这个谦和顺从不光是配偶之间的，
嗯，
这个谦和顺从有的时候亲子之间也是非常需要的。
嗯嗯，没有必要坚持的事情呢，就可以不要去坚持，
嗯，
这也就
不是什么原则性的
问题，对了，放掉一些棱角，何必都那么尖锐呢？对吧？这个刺猬抱在一块儿还收一收刺儿呢，哈。
这个比喻太好了，对不对？如果是这个两个刺猬有很远的距离哈，互相猜忌的时候，肯定那些刺儿都竖起来的，是不是？当越走越近。越近的时候，近距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觉到，
嗯，
对方对我没有这个敌视的，
嗯，这个刺儿就收了，
刺儿就收了，是不是，
嗯，
就可以越走越近了？
嗯
嗯，
所以要想夫妻两个人就是更加的恩爱吧，嗯，真的是有一些棱角是没有必要竖起来，没有必要去显示出来的。嗯，
是的，盼望我们的朋友们也都。
嗯，
一起学习在婚姻生活中怎么样发挥谦和顺从这样美好的这个品质。
嗯，对，这不只是对做这个丈夫的说的，这也是对做妻子的说的。这个做妻子的也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无理取闹哈。知道自己这个撒娇也要这个有点分寸。
有分寸，对。所以总的来说，谦和顺从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嗯，
当你仰望晴空，朵朵的白云，可曾看他悠悠青云？当你凝视夜空闪亮的星星，可曾看他眨眨眼睛？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有安宁，请你倾听狂野的心也渴望平静，请你倾听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请你倾听天父满有慈爱怜悯。中的声音， 倾听情感母亲的款款叮咛，请你倾听天父满有慈爱怜悯。
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的婚礼之后节目呢又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在今天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会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给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给我们一些鼓励，同时有什么好的见证、好的经验，盼望您也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跟更多的听众一起分享您的好的经验了。那么还有呢，我也有一份礼物，就是李四贵牧师的讲道集，是光碟，我也愿意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们的。那大家都知道李四贵牧师呢是一位著名的布道家，他的讲道内容非常的简洁，可是信息呢非常的有力量，我听过很多年，我都会记得一些他的这些信息。那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福气，也听到李四贵牧师的这个讲道集的光碟里面的内容，您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那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佳丽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如果方便的话留一个电话号码，那以便呢我们在寄礼物之前呢跟您核实一下您的地址等等。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
再见。